掀开经本第二十面，第二十面最后一行啊，从第二句看起啊，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其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庄严，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之，说是法时，经千亿岁。前面发藏比丘向他的老师陈述自己的愿望之后啊，接着就请法。老师非常慈悲，知道他高明，高是讲啊德高，明是说智慧啊，这个学生有高尚的品德，有深广的智慧。更难得的呢，他的志愿深广，显示他真实无尽的慈悲。于是就应他的祈请而为他说法啊，为他宣说。这个地方呢文字就比较简洁了，佛长时间的教学几句话就带过去了啊，为他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因为法藏要求佛跟他了讲这个一切诸佛的刹土庄严之事。那么他的目的就是在这里面呢去选择即诸佛众善之大乘，来建造他理想当中的修学道场啊，目的在此地。智慧真的是难得，志愿难得，他这个构想啊是更难得了。所以世间自在王非常欢喜，给他说出这些事情啊。那么佛说呢，当然都是经法了。此地我们要注意的，210亿啊，210亿，在数字上来说不算太多啊，啊，不算是个大数字。可是他在这个地方呢， 不当做数目字讲啊，当什么讲呢？是表法的意思。在密宗里面表法，十六啊代表圆满。你看我们这个经一开端，上首大众里面再加居士众啊，有十六正寺啊，贤护等十六正寺，这十六是代表圆满。十六之外啊，二十一代表圆满的啊，所以这个讲的二百一十亿呀，就是二十一的扩大，它是代表圆满的意思啊，不是数目字。这个数目字那太小了啊，这个无量无边的世界，这二百一十亿呀，那算什么的啊？这个是代表啊，尽虚空变法界，所有诸佛刹土啊，一个也不漏啊！啊，是表这个意思。那么这个说法，《华严经》上讲到，本经与华严关系非常密切。啊，那这个表法呢，我们可以说跟华严无二无别。大智度论上也有这个说法啊，所以这个二百一十亿啊，我们要看作表法，意思才会圆满啊，才正确。这是世间自在王佛可以说将虚空法界所有一切诸佛刹土这里面的状况因果都跟法藏比丘啊详细说明啊，这个刹土里面功德严是庄严，净是清净啊，广大圆满之相啊，都给他说了啊，应悉心愿啊，悉现于之，在这里啊，也显示出佛的神力不可思议。佛不但详细给他说明，而且把这些诸佛刹土以神力变现在他面前，让他自己看。这正是我们中国古人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读书呢，这个老师教导跟他说了，这就是读书啊。把这些象限给他看呢，这个就等于行万里路了啊，让他自己亲自看到这个境界啊，就像我们现在的旅游观光考察啊，都到那里去亲自看了一下啊。那么这个学问见识才真实啊，啊，并不是完全是听到传说，这是亲自去见到这个境界。说是发时经千亿岁啊，自在王佛教法藏比丘教了多久呢？那个时候的人的寿命长啊， 交了千亿税，万万是亿呀，千亿呀，这是讲啊教学时间之长，这么长的时间来教导他。在这个地方，哎，我们想到孔老夫子常说啊，教不厌，毁不倦。孔老夫子教学的精神不疲不厌，我们在此地看到千亿岁也不是短时间的，所以要么有相当的耐心，这个学业怎么能完成呢？佛慈悲，教诲不倦，发藏做学生的也很了不起，学而不厌。那么这是这一段，我们看出法藏求法，真的他就得到法了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他真得到了。我们再看下面啊，下面第三段呢，就要讲他修行。二是法藏闻佛所说啊，闻是听，听闻啊，佛这个千亿岁的教诲，闻佛所说，戒习度尽，因为佛每一说到一个一尊佛，一个佛刹，佛都会把这个像啊现出来给他看，他都看见了。这是成佛的威力，才能够听清楚、看清楚，心里明明白白。于是乎发起无上殊胜之愿，原来他最著名的四十八愿呢是有来历的，听多了看多了，心里面感触很多，这是文成就啊，也是四十八愿那个根源埋伏在此地。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这个地方我们注意到，这里有思。闻思，这下面当然一定有修，这三会呀，菩萨的三会啊，人家是真用功啊，真肯干啊。天人善恶是因，国土粗妙是果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善因一定得善果，恶因呢一定得恶报。十法界，四圣法界的果报就妙， 人家修的是善因。六道就粗，六道凡夫啊，修的这个因就不善。在六道里面比较而论，善多恶少呢，这就是三善道啊，比三恶道啊那要好的太多。如果是恶多善少啊，那就感到啊很粗的这个境界了，地狱恶鬼畜生呢，我们讲的三恶道啊，这是十方诸佛刹土里面的状况，法藏比丘通通见到，通通明了了，思维究竟便以其心，选择所欲皆得大愿，精进精勤求速功身保持。这些地方不但我们明白西方极乐世界是怎么来的啊，可以叙事，可以说呢这一段是讲西方极乐世界的历史啊，同时也给我们很大的启示。我们今天要往生，我们要做佛的弟子，佛在过去生中这个发心的行持，可以说都是我们修行最好的榜样啊，是我们应当要汲取的，应当要学习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最重要的便依其心啊，思维究竟呢，那的确是明了通达之后，这个一心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微妙报土的真因。由此我们也明白了，十方世界这个诸佛刹土啊，要跟此地比一比呢，恰好是很鲜明的对比，那就是什么，十方刹土是杂心变的啊，才有十八界嘛，杂心变的，西方世界一心成就的，所以这个土啊就清净了，就微妙了。弥陀一心不乱成就，每一个往生的人啊也是要念到一心不乱才能感应啊，才能往生。那么说到这个地方，也许同学们有了疑问了，一心不乱好难呐、啊！那假如我要是得不到一心，我这一生不是没指望了吗？这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啊，是真的问题。好在弥陀是真正慈悲呀，我们不必念到一心也能完成。啊，但是这个杂乱心啊是决定不能完成的。 最低限度要念到功夫成片。这功夫成片呢，就是一心不乱的边缘呐、啊，没的，刚刚达到一点点了，有那么一点影子了，就能完成。这个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呀。啊，这个不是真正的一心啊，相似的一心，啊，有一点像。我们念佛的功夫得力，能够把妄想烦恼扶住啊。古人有个比喻说，石头压草，根并没有拔掉，石头压住了，它不起作用了，就这样的程度就能往生啊，这个我们才安心了啊。所以本经讲的往生条件，他没有说一心不乱。在三辈往生里面，经文很清楚很明白啊，告诉我们念佛的要领是一向专念啊。前面一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就行了，他没有说一心不乱啊。这个一向专念呢就好办了。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那个标准呢就高了，但是世尊当年讲阿弥陀经在梵文原本上没有一心不乱，这个一心不乱翻译的人呢，他翻的鸠摩罗什大师翻的，翻成一心不乱啊，使我们感到为难了。玄奘大师的译本是直译的啊，现在这个本子也流通了，在净土五经读本里面我们收在里面。诸位看看玄奘大师的译本，你就晓得经里头并没有讲一心不乱，而是讲的一心细念啊。一心细念这个跟那个一向专念的意思是一样的啊，这个我们感觉到还不太为难。那么罗什大师有没有犯错？如果罗什大师把经翻错了，玄奘大师比罗什大师要晚很多年呢，一定会把他纠正过来。啊，玄奘大师并没有说罗什大师犯的不对，而且玄奘大师的学生啊，窥基是玄奘的传人，是玄奘得意的弟子，给弥陀经做了个注解呀，还学了罗什大师的本子，并没有用老师的本子。那么由此可知，他们师徒对于罗什大师的译本非常佩服啊，他翻得不错。那么一心不乱怎么回事情？只要我们在此地念到功夫成片，往生的时候佛来接引啊。佛来接引的时候，先是用光来助照啊，佛光照着，佛光这一照啊，就把我们的业障啊就消除了，把我们的功夫就提升了。所以我们只要念到功夫成片，临终一见阿弥陀佛，这个地位马上就提升了，就加了一倍了，就到四一心不乱了。所以他翻的这个一心不乱没犯错啊， 没饭吃。假如我们自己真用功，真的念到一心不乱了，临命终时这个佛来接引的时候，会把这个功夫又提升，事业心呢就提升到理业心了啊。所以佛的加持正好是我们自己修持的一倍啊，这就说明我们自己用功啊非常重要啊，这个变异其心呢非常非常重要啊。我们今天念佛呢要一心称念啊，也就是要专心念佛，最好不要有杂念啊，不要夹杂啊。初学当然是免不了夹杂啊，总的要提高警觉，使这个夹杂了一年比一年少，一月比一月少，这就是进步，这就是功夫得力。如果我们念佛念了很多年了，这个杂乱的现象啊，依然如故，没有改进，那就是我们的功夫不得力啊。这样往生呢就没有把握啊，比较上要困难啊。功夫得力，自己往生有把握，这是真实的受用。此地我们看到啊，极乐世界的秘诀就在一心，选择所欲，戒得大愿。这个大愿就是后面所说的四十八愿啊。四十八愿呢，是法藏比丘在一切诸佛刹土里面选择成就的啊。诸佛刹土里面有不殊胜的他不要，三恶道他不要啊，一切殊胜好的善的这一面他都采取啊。他这个四十八愿这么来的啊，精勤求速啊。这个精是选择一点都不马虎，一定要选择最好的最殊胜的。勤是勤奋啊，认真努力不懈怠 啊在那里求索，功胜保持啊。选择之后要能把它保持而不失掉再看底下修习功德满足五戒。前面我们看到闻思，这你就修了啊。修了多久呢才成就西方极乐世界？修了五劫。这个五劫是精勤求速，功身保持啊。这个功胜就是真诚心、恭敬心啊。 使自己的功德保持而不失去。啊，如何能保持功德呢？佛法里面常讲啊，叫火烧功德林呐。啊，我们修功德不容易啊，那一把火就烧掉了。什么火呢？嗔恨之火。这一发脾气啊，那功德就没有了。啊，所以这个东西呢，想想我们常年累劫的在念佛啊，在诵经啊，这功德一发脾气了没了，完了。啊，从脾气消了之后，好再念再修集。啊，如果你是在听讲之前发一顿脾气了，完了，你的功德都没有了。这个要知道啊。啊，最怕的就是嗔恚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真正想修功德的人，那个警觉性呢就很高。